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你召聚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纪要真理。我们学习使徒信经当中耶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给孩子有智慧。在今天真的是这种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在技术设备我们使用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用的话，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学习你的真理，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我再试一下看啊。还是不行，不行，我就，没关系了，我们今天呢讲第29课，就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说耶稣升天，今天我们继续讲耶稣升天之后，就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正如旧约诗人所说的，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所以除了借着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主耶稣，上帝再没有别的角度来认识我们这些基督徒了。那么使徒信经论到耶稣他一连串的行动和工作，其实都是指向了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呢？就是要因着他的救赎而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现在主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因此对于我们一个基督这些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那么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句信经的意义。第一，我们一定要还是要看圣经了，透过圣经来看这句话的渊源是什么，是怎么来的这句话，从而来认识它这个从旧约圣经一直所预言的弥赛亚这个的内容是什么。这是透过圣经来看弥赛亚的内容。第二是透过耶稣的工作，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耶稣的工作，我们今天再来看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看这个弥赛亚他既是君王，他也是祭司，这个双重身份的意义。那么第三点就是活在这个弥赛亚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个新的机会，就是我们要从新的时间和空间来看这个活在弥赛亚这个时代的新的机会。好，我们来还是回到圣经，从圣经来看这句话的意义和渊源是什么。就耶稣升天之后，他就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由两段旧约经文作为背景的，那么再加上这两段旧约经文的背景，在新约的这个亮光之下，耶稣一个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也用了旧约的一段经文，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他的第一次讲道也用了。我们从这两段旧约经文两段新约经文来看，说但以理书呢就是提到了这个关于这句使徒信经的第一组的经文是什么呢？但以理书的7章13节就说这是人子升天得荣耀的一个意象。那么但以理书7章13节在使徒行传当中1章9到11节就有 但以理书这个记载怎么说呢？在使徒行传一章第九节，就是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升天，天使就对那些目瞪口呆的门徒说，说你们看到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换句话说，耶稣怎样的驾云而去，他也必照样的驾云而来，像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意象一样。那么另一处很重要的经文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熟悉，在诗篇101篇第一节，就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说这节经文为耶稣就是引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在回答大祭司审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在马可福音14章62节。所以这就是新约有名的弥赛亚经文。耶稣把但以理的人子这个意象和诗篇101篇这个话就合起来，指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结果呢，耶稣因着他这个引用，他被定罪，定了死罪，在马可福音的14章63节。那么耶稣引用这个诗篇的话，就成了使徒证明他就是弥赛亚的主要经文。所以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在他的第一篇讲道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诗篇16篇第10节，就说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其实这句话在旧约的诗篇第16篇是指着大卫而说的。因为但是当使徒就是彼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说这并不是指大卫而说的，因为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谁升到天上呢？是耶稣基督升到天上。所以故此就彼得就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在使徒行传2章31到36节，他就是那位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脚凳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些旧约和新约的这个经文。那这几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出现了两次，就是在使徒行传5章31节，在7章55节，还有保罗书信一共出现了三次，在罗马书8章34节，在以弗所书1章20节，在格罗西书3章1节，那么在彼得前书出现了一次，就是彼得前书的3章22节。我们如果熟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论到耶稣身份的重要经文也是借着这些经文引申而来的。就这样看来，就它就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重要经文。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它指出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好，我们从这个旧约和新约圣经，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这个因为没有 PPT， 我的经文没有出现，我会之后把这个 PPT 还有这个Word 的这个讲稿以及这个我录音会发给大家。如果大家听需要这些经文的引证，会从这个 PPT 和这个我的 Word 看到的，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讲了。因为这种讲法，大家要想消化吸收的话，一定要看旧约圣经怎么说的，新约圣经怎么说的，我们才能够明白新旧约圣经如何互相引用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耶稣的工作。来看，就是耶稣弥赛亚和君王的双重身份。我们知道， 在马太福音记载，马太福音最后的三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18、19、20，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耶稣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给门徒一个大使命。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就说，耶稣他得胜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就说，有所有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胜过了。那么这一切的经文都是指向什么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而上帝的国就临到了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基督徒，这些上帝的子民。因而他在耶稣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是指向什么呢？是指向耶稣作王了，是耶稣作王的一个描述。因此使徒信经里这个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是耶稣作王的一个描述。因此那么下一节一句使徒信经是什么呢？我知道大家都耳熟能详，都能背下来，就是耶稣必从那里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耶稣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是他作王的一个描述。好，我们来看，那么耶稣的工作就是他做，首先看他君王的工作，现在是指天上的工作。我们知道人能了解在地上的王权是指什么呢？一个王他有权柄，他能够驾驭他的子民，他有这个权柄，他可以左右的摆布人，他用他的权力。所以说这是人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耶稣借着他的教训和工作的时候，显明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时候，他的跟随者立刻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耶稣要来做王了，他要来解救我们脱离罗马当时帝国的统治了，他要来给我们带来政治上的解放，他要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位英雄。他的门徒群众总是这样理解，用地上这种君王的权柄来理解耶稣要成就旧约那位弥赛亚所能理解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立刻就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还是不明所以的。很多人怎么样呢？群众就离开他了，甚至连门徒都厌弃他，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明白呢？不单是群众，没有跟随耶稣的群众离弃他，就那些门徒也厌弃他。因此在四福音书，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然后在十一章，包括施洗约翰，很多人都不明白的。甚至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说，夫子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所以耶稣的降生、成长、工作，他的讲道，到后来他的受公会的审判，以致被钉死在十字架，他的被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都是带着一个清晰的印记，是什么呢？他来是要干什么？要拯救我们这些陷在罪恶当中的人。因此耶稣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作王了，他在天上的宝座，这种解释是不能离开十字架来解释的。他的王权也不能借着他的受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个亮光来明白的。因此我们要反复地强调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他借着他的在十字架上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反复的这样来解释耶稣的掌王权。只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明白耶稣现在在天上做王，他能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带来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可能。好，我们现在来看耶稣从十字架来刚才的亮光来解释耶稣在天上他做王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在天上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他祭司的工作，就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的另一个身份和工作，就是他祭司的工作。这也是如果新约的希伯来书他的中心的信息。祭司的工作是什么？旧约就是代表人来把人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为人献祭，为人赎罪，为人代求。他又代表神向人宣告神赦的赦免和悦纳。我给举几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可能希伯来书五章一节怎么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因为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耶稣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希伯来书10章11到12节怎么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接着在这个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就是说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因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样的话，祭司就成了神人相交的一个宗保，一个桥梁。所以这正是耶稣基督现在使徒信经里所说的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的神学意义所在。那么基督以弥赛亚的身份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担当了什么工作呢？就是保罗在罗马书8章34节所说的，他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也是在希伯来书7章25节所说的，因为他长远的活着，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两处经文的意思是，他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以致我们可以奉他的名，能够达到天父上帝那里。正是因为耶稣这样的站在，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他就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就是希伯来书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此，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28章19到20节，差他的门徒去接果子。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再看第三点，就是活在弥赛亚时代的一个新的机会，就是我们有从一个新的时间和新的空间来思考我们基督徒活在弥赛亚时代的新的机会。那么耶稣现在坐在天上为王，又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意思是指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的工作在天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正是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耶稣是怎样 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呢？那么他引进的这个新的时代，与我们今日基督徒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分开来讲，我们要从两方面，以我们生活的时间和生活的空间来讲，就是我们的时间，就是从历史的方向来看，我们的空间就是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会。好，那耶稣基督的工作为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并把历史终极的意义启示出来。那我这次也是尝试用杨牧谷牧师的观点来尝试分，就是两点来讨论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这个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要寻找我们人类历史最终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类历史终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能单单的从我们人类历史自己的历史当中去寻找。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历史只是一条线的话，而这条线有很多点而组成的，假如每一个点代表我们人类所活的每一天，我们人类所活的每一天代表一个点，那么每一点都是我们人类历史所有的一部分的话，因此只能造成这个人类历史的本身就一点一点的，但是却不能包含这些点所隐含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只能是一点一点的组成的。因为它的总和一点一点的只是重复的延续而已，是没有终极的意义的。你会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类历史这每一点，我们有一个无法超越的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就是死亡的律。就是我们人类在每一天当中，你我都要面临生老病死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当中，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明天如何。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一个消息，我们的亲人突然之间啊，像我父亲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说他心脏病发作，几分钟就去世了。我们都无法超越这个律，就是死亡的律，人类无法摆脱死亡的律。那么如果摆脱不了这个律，那么人类历史就没有终极的意义可言，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每天组成的一点一点而已。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如果历史要有方向，如果要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它就需要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原来不属于我们人类历史的，后来却进入了我们人类历史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主，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他因着圣灵感孕，他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一点介入了我们人类的历史，这个永恒的道它进入我们的历史，它就应该一定是属于历史的，是和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是存在于这个历史当中的，它才能够改变历史。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哲学的思想，或者人类愿望的一个投射。因为只有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件，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历史。这就说明，凡能够改变历史的，又赋予历史新方向的，它一定具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它必须属于历史，它是以至于它可以改变历史。另一点是什么呢？它又不能单单的属于历史，它必须超越，有超越历史的因素。以至于它的改变不是一个我们人类的 想象的一个投射，一个哲学的思想。所以，这就是这我们人类是做不到的。怎么你怎么想，你怎么投射是做不到的。所以，这只能是耶稣基督他才能做到的。他是作为100%的真人，他最后他的成长，他后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都是我们在历史当中，他进入我们历史当中真实的，这正是他因着他100%的真人的意思，也强调出耶稣是100%的真神。就是他的，就是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他能够存在于我们历史当中，他才能够改变历史，因为他要超越的，超越人类的历史。所以说，我们正是因为耶稣的这样的属于100%的人，他也是属于100%的神，他才能够完全的活出我们。人的这个样子，最终也成，以至于他作为100%的人，他被人类的历史所吞噬，他是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就是他也进入了我们人类历史的这个死亡。但是，这个本来。耶稣是不属于历史，我们人类历史的，他却因着他的进入历史而完全的属于这个历史，以至于他这个超越性，他超越了我们人类的历史这个律。什么律呢？就刚才我提到的死亡的律，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这个死亡的律，只有他是人，是100%的神，他超越了这个人类历史上不可超越这个律。就是死亡，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死亡的，就是他超越了，他胜过了历史上我们人类历史的无法摆脱这个死循环，就是死亡才能够摆脱历史这个死循环，给我们这些活在历史当下的人带来希望，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所以说。这个进入人类历史，而且属于历史，最终又胜过历史的，最后他也会再一次的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带来人类历史一个新的纪元，就是什么？上帝国度的完全的实现。说事实上，再度进入历史的正是这位上帝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赛亚，他本身就是上帝的国。因此，他不单单是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他胜过了历史，而且他自己正是历史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意义之下，他耶稣基督就是历史的终极，人类历史的终极意义。就如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13节的宣告，耶稣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怎么宣告？他说：“我就是阿拉法，我就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初，我是终。说正是因为这位末日的这个末后的，他也是起初的，他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所以末日和今日就不能够再清楚的划分开来了，我们就知道历史要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了，要最终要达到什么地方了。这是圣经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他最后要来，历史的终结就是在他来的时候，他再次以大力进入人类的历史，他人类的历史就在他再来的时候就终结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6章1到2节，李牧师可能这要讲的哥林多后书，就是他引用了。哥林多后书的6章1到2节，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书的在49章第8节所说的。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1到2节就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保罗的这个宣告是一个福音的宣告，就是现在 now 就是悦纳的时候，就是拯救的日子。这就显出现在不是按照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啊，是一个昨日的一个延续。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所活的时间是什么呢？是他再次创造的时间，是耶稣的一个新的创造，也是人可以重生的机会。重生是什么呢？从上面而生，是他的一个再次的创造。所以说，信徒领受的使命，我们领受的大使命，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也不是一项很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要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及人类历史要走的方向。这些都超越了你我的能力的范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因此，马太福音大使命的一开始，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19、20节是大使命，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第十八节。十八节怎么说？耶稣近前来，就对劝门徒说：“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之后才是大使命。在这个前提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父上帝的右边，已经为王了，表明他昔日的工作，他的这个钉十字架，他的受死复活，已经成为他借着这些工作，他已经成为历史合法的主了。因此，人类历史就并不像失控的脱缰的野马。无论现在的俄乌战争也好，无论现在美国的加拿大的多么的乱也好，都是在耶稣的掌控之下。人类历史再也没有另一位合法的主人了，唯一合法的主人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的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是唯一历史合法的主了，他在掌控的一切。人类历史无论怎么样乱，无论怎么样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人类怎么样的发展核武器，都是在耶稣的掌控之下。所以他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引领下，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前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历史前进的路线和时间表，不是你我所能明白的、所能掌控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我们跟从他，要我们相信他，要我们顺服他，要我们与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因此，作为神人之间的大祭司，耶稣的工作就显出我们今天的空间是一个更深层意义的空间。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思想受科学的影响，更科学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大部分的西方的这个唯理，受唯理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所了解的空间是什么呢？都是一个容器式的空间。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四方体似的，这个空间有四个边，上边、下边有底、有盖子。这种空间，他们所认为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是不管是盒子内的容积，或者扩而充之的自然界，西方的哲学认为都是封闭的，不容外界入侵的。所以希腊人因着这样的就是空间的这个观点，他们是不能接受神迹的。所以我们现代人也是，这个科学也受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就是对于神迹的会感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圣经的空间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我们古人的中国古人的空间的观和圣经的空间观是很相似的，就是圣经的空间观就是容器里面的空间存，容器和空里面的空间是存在着这个相互的互质和互存的关系的，容器是来就空间是。由容器就空间来是制定的，空间是受容器来规范的，是相互制那个互制和互存的这个关系。因此，耶稣的道成肉身，他来到世间，就表明他是创造主，以他的大能进入了我们人类的空间，把一个原不属于历史的新的因素介入到我们当中。他最后从死人中复活而升天，意思就是我们的空间不能够再限制他了，不能够再限制这个耶稣了。换句话说，耶稣他打破了我们的空间，而去到了父上帝的右边。而我们这些被拣选而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就因着在耶稣里面，就因着耶稣。使我们相信耶稣，使我们和天父之间再也没有阻隔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就是我们祷告会的意义所在。我们祷告会不是凭空的向空气说话的，所以说从此我们的空间就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他的复活来了解了这其中的奥秘。超越了我们的理性，但是使徒信经这句话，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告诉我们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就是上帝和我们的空间，再没有那种边界的划分了。正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中间再也没有间隔，也没有鸿沟了。说基督已经带我们显现在上帝的面前，除了基督以外，上帝再没有别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了。换句话说，除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另一条路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了。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之下，上帝的国度显然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展开在我们的人类历史的空间当中的，因此，使徒信经的下一句话什么？下次我们会查，就是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是他最后的以及他旨意最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些，我们就要思考：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应用呢？就是使徒信经这句。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句话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上帝借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话，我们信，因着信。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坦然的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依然面临苦难。没有提供半点更好的这个资料去抚慰我们人本身这种骄傲，说而因着我们这个骄傲就会产生焦虑，也没有使我们在别人面前会显出我们更加明白圣经的这种理性上的分析，能作为我们信仰的根据。我们一切都是因着信，我们只有。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28章19到20节，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耶稣的宣告。耶稣在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告诉别人，此时此刻正是蒙上帝悦纳的时候，正是蒙拯救的日子。我们要借着这个盼望去遵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就是原本属于上帝的此时此地，此时此刻。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类，我们是有作为上帝子民的可能性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遵行的。好，这就是耶稣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一个意义。我们说，根据圣经，我们来从圣经上，从耶稣的工作，从这个他这个君王和祭司的工作，以及我们从人类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因着耶稣基督的介入，后来复活升天，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所具有的意义。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的，你这个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意义，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理解的。若不是圣灵的帮助，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明白。求你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今天这个分享，我们去思考，耶稣，你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打破了我们与上帝之间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父的至圣所前，我们来到宝座前，我们坦然无惧的向父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领受了大使命，我们就知道，我们带领这个世界的罪人，就是向他们传播，此时正是蒙悦纳的时候，也是蒙拯救的时候，求主真的悦纳我们这样的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